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2020年了，这应该是我们2020年开年以来哈，我跟大家的第一次见面，当然了，是通过电波的见面。在此呢，我也仅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校园栏目组，祝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作为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其实也是这个灵感啊，来自于很多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还有我身边的同学们，他们就给我建议说，你们这个校园栏目嘛，要谈点肯定是要跟学校有关的事儿。当然了，我们现在其实作为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是呢，其实在西雅图地区真正比较有需求的一类话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第二外语。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期叫浅谈第二外语，但这一期我是要把这个第二外语再次缩小一下范围，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叫做浅谈法语学习的感受。当然了，法语学习，因为我是学了到今年啊，已经是第三年学习法语了，所以对法语这个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的。不过我事先要声明一下啊，如果大家希望更深层次的学习法语，请大家去找专业的老师。我呢，只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啊，对于法语、法国文化的一些感受。其实，要说法语，我跟法语怎么结缘啊？这个确实特别的机缘巧合。当时是高中啊 ，junior year， 高中三年级。当时我在西雅图地区的附近的一所高中读书。其实我一开始啊想学西班牙语，但最后找这高中的 counselor， 就找高中管选课的那个 counselor， 最后我问，我就说，哎，有西班牙语的这个位置没有？我想来一个，啊，这来一套是吧？但最后这个 counselor 用这种眼神，他的眼神告诉我是什么呢？用一种什么你以为西班牙语是煎饼果子动不动来一套的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就说，哎呀，西班牙语已经没有位置了。那我很沮丧，因为我们那所学校只 offer 三种语言，就是只教三种语言，一种是西班牙语，一种是法语，一种是中文。可惜中文我已经会说了，西班牙语也没有位置，所以呢背水一战，只能学习法语了。我一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我必须要坦白，我可能只知道两个法语词，一个叫 bonjour， 一个叫 salut。 什么意思呢？ bonjour 就是你好，或者叫 good day， 其实英文当中 bonjour 翻译成英文就是 good day， salut 就是不是很正规的你好，就同学之间，哟，今儿怎么样，吃了吗？可能 salut 就是这意思。总共知道这俩词儿，对法国的文化也不是很了解，之前我完全没有去过法国，就突然要学习法语，就让我觉得起码是很被动吧。所以啊，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闲暇时间多多出去旅游啊，说不定有一天去欧洲旅游了一下，你可能就喜欢上那边的语言，爱上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啊，是吧？非常美好。大家都说法语是特别浪漫的语言，是吧？夸人的时候是什么呢？ C'est magnifique， 就是 C'est magnifique， 就是 That's magnificent， 就是这个非常好，叫法语叫 C'est magnifique， 是吧？一说我爱你都是 Je t'aime， 是吧？所以啊，当时我觉得法语好浪漫，当然了，还是为了当时想脱单嘛，想找个女朋友的这个各种动机之下，我就学了法语。学法语实际上是特别痛苦的过程啊！一开始法语其实是那种入门相当难，但是越往后学越觉得有点容易的语言。这跟英文正好相反，其实英文的入门还是容易的，但是越往深了学就越觉得难。 因为英文它的确实是它是由拉丁语族和这个罗曼语族两种语族结合起来的语言，所以英文的整体的词汇量比较丰富。跟大家举个例子，英文当中这个词汇量，比如说我们讲英文的皇家 royal， 当然也可以叫 imperial 嘛， royal 和 imperial 就不太一样。大家其实看西班牙语的皇家叫 real， 皇家马德里叫什么 real Madrid， 对吧 ？real Madrid。所以英文当中它因为有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这种多种语言的混杂，还有跟当地的一些苏格兰的这些凯尔特人的盖尔语等等这些混杂，所以它的词汇量非常丰富。而法语的词汇量相较于英文可能就较为单一，所以呢在法语上如果想好好的表达听说读写，想表达的非常清楚，或者想表达非常优美，那这个确实是很难了。当然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法语可以分几大类啊，就是在第一阶段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法语的一些难点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法语那个数字，讲法是，比如说一叫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英文对吧，法语叫 under trois quatre cinq， 一二三四五 ，c sept huit neuf dix 五六六七八九十，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就跟英文完全的不太一样。而且呢，法语当中其实从一到六十吧，这个数字来讲还算是比较简单，你从七十开始就开始有点疯了。法语的七十怎么说？它叫 soixante dix， soixante 是六十， dix 是十，六十加十等于七十， soixante dix。这个加法，那法语的七十一呢，叫 soixante onze， 就是六十加十一，六十和十一， soixante onze， 对吧？那当然了，法语的七十二叫什么？ soixante douze， 对吧？这七十就是六十加十二，七十二。那法语的八十是怎么说呢？更有意思，法语的八十叫 quatre vingt，quat 是四，法语当中的四 ，under trois quatre，quat 是四，而 vingt，v-i-n-g-t-s 就是当然我用英文的拼写了 ，quatre vingt，vingt 是二十，所以 quatre vingt 就是八十。而且大家其实注意到没有，就是其实 vingt 二十的拼写是V-I-N-G-T-S， 但最后它那个 S 是不发音的，法语经常有后边一个或者两个字母不发音的，叫 quatre vingt。 而法语的九十是怎么说呢？ quatre vingt dix， 四个二十加十啊，就等于四乘二十加十吧。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法国人的数学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众，但是我觉得这个法语的这个数字数起来真的是很费劲，就动不动就得做个乘除法。其实我特别好奇在法国啊，就他们小学生是怎么学数学的。确实是让我觉得，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二年级的时候算这个算数的时候，四乘二十加十可能也都是三四年级以后才会算。不过不要吐槽我，因为那会儿我在国内上小学，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法语它这一点是第一，就是数字很难。第二是什么呀？法语的这个当然了，词性和雄性啊，这是大问题。词性和雄性，我现在其实我都搞不明白什么是词性，什么是雄性，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规律，叫 masculine、feminine， 是吧？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法语当中的叫什么叫运动吧 ，le sport， 这就是雄性的。是吧？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法语当中的这个饮食啊、美食食品，也饮食吧，叫 la cuisine，la cuisine，cuisine 就是雌性的。那为什么运动是雄性的，而美食就是雌性的呢？为什么？是吧？我不知道。雌雄性，好，单双数，雌雄性单双数这两个，其实我觉得是法语当中相当就是。确实是像一个硬币的，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就是它一定是会很混淆的。法语当中那个单双数呢，其实它是前面这个 article 前面的这个冠词和后面的这个名词，它都会变。比如说法语叫 le la le 什么意思？ le 就是雄性， la 就是雌性，就是 the 的意思，就是 the 法语当中是三种， le 就是 le 这是雄性， la la 这个是雌性， le les 这个是复数。 啊，不多讲了，反正就是这样的。而且后面那个各种各样的变体，而且法语当中的这个很多的动词是根据名词不同的人称而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名词不同的名称都有什么呀 ？OK，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啊，就是这个 at 这个 etre at 就很像英文当中 be 动词，就是我是 je suis， 对吧？这是我是，比如说 I am je suis。然后 you are 啊，你是 you are 就是叫什么 to are 啊，就是 to way 是吧？这个东西就是 tues to way， 你是就是 ely 什么就他是就 el 然后 est 就这个都不一样。比如说就是什么各种各样 new some v set 等等，就发音当中呢，它这是。比如说我们是六种代发音当中六个代词，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六种代词，它有它的 be 动词，就是我是的这个 be 动词，它有六种不同的写法。所以我学完法语之后突然觉得学习英文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除此以外，它的这个动词变体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后面是 SX 结尾的和 S 结尾的，而最后两个词不发音了等等等等啊，这个不太一样。还有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法语当中呢经常会表述的是它为了加强所谓的指向性吧，它是这么表述，比如说是我要睡觉，比如说我要去哪儿哪儿，比如说我到哪儿哪儿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我要上床睡觉，对吧？叫 je me couche， 叫这这是我们是什么 myself， 我自己去干什么。比如说我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更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叫什么名字，那就是 je m'appelle， je 就是我 m apostrophe m 和 m apostrophe，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管我自己叫啥。咱就是学中文的时候从小到大就是不会是上大街上没事称的，就是说我管我自己叫啥，是吧？你管你自己叫啥，他管他，法语当中这翻译就是这样的，我管我自己叫啥，你管你自己叫啥，他管他自己叫啥，你管我管我自己叫啥呢啊？所以这就是学习法语的相当难的一个事儿。而且如果你要不说我管我自己叫啥的话，这会有很大的歧义啊。当然这个笑话不太适合在节目里播，但是呢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法语当中，因为没有用这叫 reflexive， 没有用这个 reflexive word， 就是这个指向词吧，他的一些笑话啊，很有意思。而且法语当中它有一个动词叫 infinitive， 就是说这个动词原来这形态叫 infinitive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反正它就是这么存在的。这是我说的法语当中学习法语的相当几个难点。当然我们横向对比一下法语和不同的语种吧，法语和英语啊，横向对比，其实学习法语特别有助于让提升我英文的词汇量。为什么？因为这个法语它整个的这种感受，因为法语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说英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词根词缀都是来自于法国，都是来自于法语和法国文化当中的。其实举个例子，比如说餐厅 restaurant，法语当中怎么讲？法语怎么讲 ？La restaurant， 这拼写几乎完全一样，还有很多词比较很像的，比如说历史 history， 发音叫 l'histoire， 而法语当中的 oi 一定是发 wa 的音 ，l'histoire 是发 wa 的音，对吧 ？oi 很重要。还有什么 delicious， 发音什么 delicious， 这几乎完全一样，很像嘛。而什么 Jupiter 是吧 ？Jupiter， 其实我觉得很多英文就是很多人不会讲法语，就是故意弄个法国口音说的，这口音其实就觉得很，就是装的，希望说装的很像。一开始就是哎呀，法语其实是一种在欧洲，当然宫廷就不用说了，其实是很多人心向往之啊，愿意掌握的英语言。但是不光是为了脱单搞对象是吧？这个当然是目的之一了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法国的文化呀，法国的历史，法国著名的文学啊，莫泊桑啊，是吧，大仲马小仲马，我不用说 Jules Verne 儒勒凡尔纳呀，是吧，还有什么斯汤达呀，还有这个 Victor Hugo 啊，维克多雨果等等大文豪。当然了，我个人比较喜欢一本书，两本书吧，一个当悲惨世界呢，必须的，这法国人几乎都读过悲惨世界，我印象当中，起码是我见到的法国人，很多很多都读过这个悲惨世界。当然还有这个红与黑啊 ,Le Rouge et le Noir, 对 ,Le Rouge et le Noir, 这个红与黑，斯汤达的这个名著啊。其实说完这些呢，当然法国还比较好，就是它是吃的。其实这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我们这个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当中讲过了，是法国和这些吃的。很简单，法国这个鹅肝啊，其实我一开始学法语当中最记忆最深的就是吃的，就很多人学其他语言记得最深的是骂人话一样啊，可能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吃的。很抱歉，我是个吃货，自身的吃货。法语当中这个龙虾 ,le goose, 龙虾这个鹅肝啊 ,foie gras, 对吧 ,baguette, croissant, 对吧，这个大家一听这 foie gras 是就是 foie gras, 对吧，这是鹅肝嘛 ,croissant 就是 croissant, 它就是牛角包 ,baguette, 法国面包 ,le fromage Swiss, 是吧，这个什么叫瑞士 cheese,对吧 ,le fromage Swiss, 叫什么cheese fondue, fondue de fromage, 对吧，这个cheese fondue, 啊这个奶酪火锅等等。chocolat, 巧克力。啊法国真的是吃货天堂啊，每一次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哎呀美食啊，当然啦啊美文啊，当然还有美景。其实巴黎这简直就是这个小资打卡，太适合了。我印象当中咱们听过那首歌什么告白气球，对吧，叫塞纳河畔，是吧，他提到过塞纳河畔的这个很多的景色，还提到过这个什么香榭，对吧，这个香榭的落叶嘛。香榭的落叶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l'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香榭丽舍大道 l'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其实我觉得在欧洲当中翻译的相当成功的几个地名啊，雅典香榭丽舍大道 ,L'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还有 Firenze, 就是 Florence,Firenze, 就是意大利的翡冷翠，当然佛罗伦萨 ,Firenze, 等等。其实法国和法语和意大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啊，当然一个可能说的快，一个说的慢一点，这个可能是一个，还有就是意大利语绝大部分是以元音结尾，尤其是它那个城市 ,Roma, Milano, Firenze,这是意大利语。法语什么 ?Le Paris,Le Bordeaux, 啊还有什么 ?Nice,Cannes, 就是法语当中其实后边它的尾音比较内敛，而意大利这个是非常的奔放，比如说 Grazie, 就是谢谢 ,Grazie, 意大利法语是 Merci beaucoup, 意大利语叫 Grazie,然后法语当中的不客气啊 ,Dehian, 叫法语当中不客气，意大利叫 Prego, 对吧，所以法语和意大利语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同学混淆，因为我这儿有这个问题的单子里面会问我，就是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认为这个区别其实并不是很大。当然了，有拉丁语族，还有什么这个语族啊、词根等等，但是实际上法语和意大利语这个发音还是不太一样的，而西班牙语的这发音是更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这个法语当中问一个人啊，比如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啊？叫什么 ？Comment ça va 啊？当正式叫 Comment allez-vous 啊？对 ，Comment ça va 就是 How are you？ 你今天怎么样？而西班牙语当中的是什么？是 Comment estás？Comment estás？ 对吧？这个一听就不太一样啊。但是意大利语的 How are you 我真不会说，因为我这不太可能一下掌握那么多语言啊。但是我对法语的这种应用上现在还是算是比较自如了。然后法语当中这个点菜啊，点餐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你要问这东西多贵啊，就这句特别实用的法语普及一下啊，叫 ça fait combien， ça fait combien？就比如说我们去店里或餐厅当中，你对这个东西你想买啊，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说啊。大家其实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啊，有一天你走在巴黎的这个老佛爷拉法耶，对吧？这个区里面啊，进了一家爱马仕的店。对，爱马仕啊，咱不要读 Hermes，爱马仕读什么？爱马仕叫 Hermes，到巴黎一定要读爱马仕 Hermes，Chanel Hermes 非常重要。走进了一家爱马仕的店里，哇，看着一个包啊，几万欧元起啊，是吧？很贵。然后，大家其实最不愿意说的是什么呀？就说，哎，老板，您这多少钱啊？很抱歉，法国的这个服务员听不懂中文。如果你说，Hey, excuse me, how much is that？法国人他就算他会说英文，他也不太愿意跟你说，他对自己的文化是太骄傲了。所以在很多人说，法国这种叫什么 indifference，对吧？什么叫 indifferent 等等这种高傲啊、冷漠呀、啊，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大家应该怎么说吗？叫什么？excuse moi，就是很抱歉，excuse me，excuse moi，ça fait combien？就是 excuse me，how much is this？这法国人就会觉得哎，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你是外国人，但是你会说法语，证明你尊重他们的文化。或者比如说，这是一位先生，这位服务员是一位男性，应该怎么说呢？excuse moi，monsieur，ça fait combien，s'il vous plaît？就是 how much is it？就是 excuse me, sir, how much is it, please？就是这个东西的，就是很抱歉打扰一下先生，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就如果呢，我们能掌握一些这种比较实用的法语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件特别好的事儿。而且呢，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在餐厅点餐，打开菜单，大家一脸蒙圈，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大家看的是一看什么叫 sandwich 了 sandwich 了 hot dog 什么 lumpy 什么，就比如说 sandwich hot dog hamburger 这样的，比如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就直接就是 je voudrais，你会用这个词啊，叫 je voudrais，就是 I would like 我想要 je voudrais 这个词是非常有用的，就比如 je voudrais 啊，指这个菜单上面就是 je voudrais I would like。Whatever，就是这，如果让他把那词读出来更好，但是我一般就是不太认识的词，我就说 je voudrais，或者是点一个比较简单的，什么 on sandwich 的 on sandwich of fromage，on sandwich au jambon，就是比如一个 cheese sandwich，有 cheese sandwich，或者是一个有火腿的 sandwich，see you，然后一定要加这个 see you play，see you play 是请的意思，一定要加 see you play，我记得。我听说啊，在法国，如果大家去餐厅点餐，尤其是米其林餐厅当中，大家如果点餐的话，不加这个 "s'il vous plaît"，人家会认为这个人非常的无礼，非常没有 manners。其实法国其实跟英国他们两个虽然相爱相杀好几百年了，但是确实是有一点是很像，就他们当中的这个对 manners，就是对所谓的规矩吧、礼仪的这个重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法国啊，整个的。这个我学法语的感受确实是，令我刻骨铭心的。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 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浅谈法语学习的感受。上一阶段我们讲了很多法语学习的难点，那么这一阶段啊，这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一些横向的比较。其实我们刚才第一阶段做的其实是很像一个纵向的比较，跟他们自己比。那么横向比较，我们要来看一看法语是不是特别适合你。当然我们现在必须得承认啊，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非常优美的，但是呢我们确实也要给它稍微的来量化一下。那这量化的标准是什么呢？够不够浪漫，或者说够不够实用。这两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最对我而言啊，当然还我相信也对很多听众朋友们而言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走起。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当然了我只说发音的，但是呢具体适不适合您呢，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所以您肯定是得自己决定。当然了我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意见。我们拿法语当中的一句话吧，一句话或者一个词组来说一说。就是我爱你啊，这中文当中我爱你就是我爱你，对吧？那法语当中我爱你叫什么，叫 je t'aime。 je t'aime 翻译成英文叫什么，叫是 I yourself love je t'aime 啊。其实我觉得他这或者是说一句特别浪漫的话，就是 I love you my dear， 英文当中叫 I love you my dear， 中文当中叫什么，叫亲爱的我爱你。而法语当中叫什么， ma chérie je t'aime。 大家听啊， ma chérie je t'aime，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啊，比英文当中的 I love you my dear， I love you， 对吧？或者德语当中的，德语的这个我爱你怎么说呢，叫 Ich liebe dich。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学德语，因为我很难想象啊，我搂着未来的另一半说一句 Ich liebe dich 啊。这德国人很严谨啊，一听就是个特别严谨的民族啊。其实我爱你，包括日语啊，大家都说的日语怎么说呢，日语的我爱你怎么说呢，叫爱しているaishi しているる。听着这个，大家看日本片子啊，看日漫啊，看 animate 看多了的话，其实都会说这句话叫爱しているる。还有韩语啊，韩语当中这个我爱你怎么说，撒浪嘿哟，每次看欧巴撒浪嘿哟啊，是吧，就是等等。其实我们横向的啊为大家展示了这么多啊，同样的我爱你是以这么多国家的这个语言说完以后，其实我觉得最浪漫的还是以后我能搂着另一半，是吧，在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附近，或者是在那个圣母院啊，或者在其他地方卢浮宫啊门口，我觉得这是特别浪漫的一幕。然后我可能搂着未来的另外一半，深情的凝望着他的眼睛说 Mon chéri je t'aime啊。当然这是我，当然我自己对法语的一些感受。那说完这个浪漫的，我们就说点实在的吧。其实学法语和西班牙语我觉得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学习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不太习惯。因为中文啊，就是很多亚洲语言它几乎都是中性的，不可能像法语一样什么这个啊这个饮食啊 cuisine 是雌性的，然后我们上次讲过的这个 sport 运动就是雄性的，这个很难弄。而且法语当中那个勒拉类那个定冠词也是挺难的。 而且它还有 conjugations。其实我认为最让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亚洲语系，比如说我们说是中文，有我们学就是从在国内长大的孩子吧，可能学法语是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它这个确实是它这个雌性雄性，包括像德语它还有这个中性啊，雌性雄性和中性，这确实是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很大难点，因为这个它雌性雄性而且还没有什么规律，我们还得把它记下来，所以在选择第二外语的时候一定是慎重选择。其实说了这学习的这个难度，我们就讲讲它的实用性吧。其实法语还是实用性很强的。那这么说，现在其实在美国商学院，因为我自己是学商科加传媒的，商学院当中这个其实我们主要的这几大语种吧，当然西班牙语在美国是特别风流风靡的，也可能很风流啊，风靡的，对吧，非常的流行啊，西班牙语是一个选择，但是中文了、啊、中文现在肯定是最流行的啊，那肯定中文都要来中国发财嘛，美国人都是从马可波罗开始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马可波罗这个意大利人是啊，或者是威尼斯人，那会儿没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人是怎么忽悠的啊，从那会儿开始呢，马可波罗的这俗卖的可老好了，是吧，这玩意儿马可波罗的俗卖的可真是老好了，哎呀妈，这玩意儿全都是欧洲人，全都是哎呀看着哇中国太那么好啊，怎么怎么样啊，来中国吧，哎，这是马可波罗吹的这个牛啊，后来竟然是啊让中国人自己去还，让中国人自己去兑现，这马可波罗确实是，所以我们大家请大家记住啊，以后这个牛不是不要乱吹哟、哦、是吧，这牛皮呢不是吹的，火车它也不是推的，是吧，所以呢当然学中文现在可能在美国那是最风靡的，因为现在确实是只要想做生意的都要来中国嘛。当然学法语呢，学法语其实在欧洲做生意开展生意是非常好的，包括还有在西非一些地方。发现那就叫 La Francophonie， 就是这个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叫 La Francophone Cultures， 比如去加拿大做生意，我要去蒙特利尔 Montreal， 那我学法语就很有用，比如我们大家移民加拿大了啊，去比如说我 Montreal Quebec Montreal Toronto 啊，当然了还有什么啊 Vancouver 等等，其实去多伦多温哥华魁北克蒙特利尔这些地方学会法语是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几乎是一半是英国的一半是法国的几乎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准确的地方，所以在加拿大学习法语也是非常管用的。其实我们要是不是那么功利的来看，我们就看一看就是我们自己的兴趣嘛。其实在法国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比如说我们是学艺术的，我们再次呼吁一下很多学艺术的同学啊，你得学会这个法语。这法国大家一想法国的这个艺术都有什么呢， Impressionism 是什么，印象派 Impressionism， 大家想想这个，每次我一听这个我就起这个 Goosebumps 鸡皮疙瘩，我觉得啊好美啊，英文当中 Impressionism 啊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Impressionism 印象派的绘画，其实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印象派的绘画是我自己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抽象派的请书在下才疏学浅，鄙人真的是看不懂，但是印象派的其实看的还是就是觉得哎挺是那么回事儿的。那印象派的印象莫奈对吧，印象莫奈对吧，杜尚对吧，哎这一听啊，这是法国人嘛。文学我们讲讲法国著名的文学，我推荐大家一定要读的法国的文学啊，首先啊 Les Miserables 悲惨世界 Les Miserables是一定要读的，还有就是法语，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斯汤达的这个《红与黑》啊，La Rouge et le Noir，《红与黑》La Rouge et le Noir，这两部我认为是法国，就很代表法国这种文学作品。当然，基督山伯爵啊，也可以什么约翰克里斯托夫、基督山伯爵这个都可以涉猎一下，但是我觉得认为前两本啊，一个是这个《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和就是《La Rouge et le Noir》这个红与黑是一定要读的。我认为这个特别代表法国的这种感受。但如果喜欢历史，哎，法国 有什么呢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啊，法国大革命，对吧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还有法国还有什么啊，路易十三十四十五，法国这个我觉得法国历史的国王的名字特别好记啊，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这四个这个记熟悉了就可以了。而法国大家其实那个先辟个谣啊，这个法国路易十六的这个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她没有说过那个 let them eat cake， 没有说过那个让他们去吃蛋糕的这句话啊，这是完全是谣言。但是路易十五确实说过一句话特别著名，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是一直很多人去引用的啊，代表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用法语怎么说呢，叫 après nous le déluge，叫 après nous le déluge， le déluge， après nous le déluge， 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我觉得英文的这文章当中随便啊来一句这个是吧，那这我感觉就特别的 upscale， 其实就是像中文的叫高端大气上档次，叫 upscale，是吧？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尤其是在美国高档餐厅的很多它这种菜单的这种写法还是用法语是这种写法来写的，所以我认为一下就感觉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如果大家喜欢 fashion 啊，那法国的更是好了，大家喜欢时尚喜欢 fashion， 那法国简直啊天堂啊，是法国最著名的这个几大品牌啊，不要读错了 Hermès 爱马仕啊 Hermès 不要读错啊 ，Louis Vuitton，Louis Vuitton， 叫 Louis Vuitton，LV，Louis Vuitton，Yeah， 还有什么 ，Coco Chanel， 香奈儿 ，Chanel， 还有迪奥，啊，当然迪奥其实怎么读都差不多，但是前三个一定不要读错了，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 ，Hermès 啊，爱马仕 Hermès， Louis Vuitton，Louis Vuitton，LV 啊，还有什么 Coco Chanel。这三个词一定不要读错，要不然那就真的会很尴尬。而法国大家说去法国要吃鹅肝啊，鹅肝怎么说呀 ？Goose liver？ No no no， 在美国千万不要说 goose liver， goose liver is 这好感觉，感觉好没有文化。Goose liver 不要说 goose liver， foie gras， foie gras， 法国就是 le foie gras， le foie gras， 富尔在法国叫在美国叫 foie gras。等等 ，foie gras， 哎，听的这要很优美。而且，其实我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有一种喝咖啡的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法国和意大利更是这样。就是欧洲人喜欢喝的咖啡是那种不加奶不加糖的浓缩，特别浓缩那种 espresso， 叫什么特浓咖啡，一小 shot 就是一小杯，夸喝一杯啊，感觉神清气爽啊，飘飘欲仙。是吧，它很苦，但是其实很有咖啡的醇厚这味道。我喝过法国的这个，我们法语老师给我们之前做过咖啡，我喝过这个咖啡啊，好苦啊，感觉就是跟喝中药一样啊。大家知道中药什么味儿吗？那晚上可能就什么味儿，那确实提神儿，喝以后真的是神清气爽，飘飘欲仙啊，上瘾了。这个让我唯一的感受到了一杯都是咖啡因的感觉。所以在法国其实很少有人喝咖啡加奶加糖啊，这是我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法国人这么喝咖啡，但是起码是我认识到的法国人，他们可能就是说爱喝 espresso 更多一些。而且很多的时候在巴黎的街道上，法国那个咖啡厅，它那个桌子很多不是圆桌，它那个桌子那个椅子都是朝一个方向坐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它是永远都是朝一个方向坐的。其实我们不管在北京还在西雅图还在纽约，其实我们的这个咖啡厅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设置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布置，就是说这桌子是圆桌，大家可以坐在一块儿聊怎么样。其实法国的这个饮食也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因为我说咖啡了嘛，这个饮和食嘛，现在说刚说完饮啊，因为饮和食吃的和喝的其实我认为是分不开，但我们现在还要多说一句喝的。在法国点喝的时候， 我如果我们要喝 lemonade 叫什么 lemonade， 我们就说 je voudrais un lemonade s'il vous plaît， un lemonade s'il vous plaît， a lemonade 就是不是 lemonade， 实际上它这个 lemonade 指的是 sprite， 就是雪碧。要喝真正 lemonade 就是还要就是跟他讲一下，就是我要是 lemonade 就是 lemon， 就因为如果说 un lemonade s'il vous plaît 这个端上来雪碧，对吧？然后可乐就是 un coca， 这个 coca cola un coca s'il vous plaît，对吧？这都会一定要学会用这个 civil play。civil play 就是请 ，please civil play。而且英文当中，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RSVP， 很多人问我 RSVP 什么意思 ？RSVP 其实不是英文。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说啊，有什么活动啊，特别特别好啊，这个然后今后十年怎么样啊 ？RSVP， RSVP 这样的发音叫 Hippondé civil play， 叫 Hippondé civil play。What is this？ 就是说这叫 please respond。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法语当中的这个修饰词，就一般就是很多时候形容词是在这形容词后置，英文当中是形容词前置，而法语当中很多时候是形容词或者副词它是后置的，所以叫 Hippondé s'il vous plaît， Please respond， 请回复。所以这个是很多法语的这种用法。不过大家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叫什么 Faire attention， 什么意思？ Faire attention 就是Please use caution， 就是请小心脚下，叫 faire attention， 就是 do pay attention， 就是请注意脚下或者是什么啊，请小心，是吧？小心周围等等。其实法语当中很多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搭配。其实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法国啊，其实有一个已经不是 myth， 但是我还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什么呢？就已经不是。其实他不是假话，他是真的，就是法国人他真的不爱说英文。我们法语老师就不爱说英文，我的天哪！一开始一上大学法语课，直接就梆梆梆开始用法语开始讲这个语法了啊，什么什么 écrivez s'il vous plaît 什么什么什么 écoutez répétez 什么什么，就这些就是 listen 什么 écoutez écrivez 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每次而且说的很快，其实在法语当中这个说话是很快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美国这一报电话号码都是三位、三位加四位的十位嘛，而法国不是，法国是两位，就一组两个。比如说，但是法语它，比如说就是说的是什么？它的电话号码开始是零二，然后零，然后零二，然后七零，零二就 echo de 就是 zero two echo de 就是零二。那七十的时候，它会直接就告诉你 soixante-dix 就是七十，它不会说七零，它就或者是说是什么，那叫 soixante-dix。直接就是七零了，所以这七十，所以就是说这个电话号码它也是很那什么，而法国人的报告数字非常快，我觉得每次就听数字的时候，简直是我们听力考试的一个梦魇，就是怎么听啊？它到底说的是什么？而且在法国，这个对所有人的称谓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啊，那未婚已婚都可以称先生 ，Monsieur， blah blah blah， Monsieur 就是先生。啊，对已婚的女士要称 Madame， Madame 什么什么，对未婚的女士就称 Mademoiselle， Madame 其实就很像英文当中的 Mrs， Mademoiselle 就是 Mademoiselle 就是 Miss。 而且在法国，如果是他们彼此年长的人不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用敬语，比如说您怎么的，法国就是 vous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您怎么样，包括同事之间，虽然同龄然后同级别，但如果不是很熟的话，还是要会用 view。 其实敬语这个用法在很多的文化当中其实都会有，但是在法语当中尤其是很重要。因为法国我发现啊，就其实我身边很多法国同学就是这样，我跟他们好不容易想练练口语啊，说说法语吧，然后最后每次我可能对动词的这个词性雄性词性没有分清楚啊，或者说的很鲁莽上，他们会直接告诉我 This is very rude， 这个就非常的鲁莽，我不能这么说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在美国，大家可能对这种 manners 就是对这种所谓朋友之间的这样的这个 boundaries 这样的界限吧，没有那么的关心，没有那么的关注。但其实还在欧洲，其实我身边很多像法国的、荷兰的、意大利的交换生，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还是很，起码是彬彬有礼的吧，就面上过得去。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挺重要的，因为 大家在美国生活惯了的话，可能真正尤其是要去法国或者尤其是去英国啊，去英国更是容易踩到一些雷区或者禁区吧。每次我跟英国人说话的时候，我都会 put on my British accent， 是吧，就是让我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口音啊，一定要学会用说英文的口音，比如说 good morning 和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ir， 就是早上好啊，对吧，每次就是 good morning sir，还跟我英国同学，我的都会怎么说的？其实挺有意思啊。跟英国同学每次就是说那个什么晚餐，他们叫我们叫 dinner， 他们叫 supper， 对吧？还有就他们毛衣，他们叫 jumper， 我们叫 sweatshirt whatever， 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每次就是我还是很学会入乡随俗，因为我认为学语言其实最重要就是入乡随俗。用英文讲 one in Rome， 真的是我觉得是。学法语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入乡随俗，包括在英国，比如说我们有英国同学，我就会尽量用一种英文的口音，英国的口音去跟他交流，所以为此我还看了一大堆英剧啊，就是为了学会这个英国的口音，因为我认为就是尽量的用对方的语言习惯跟他们去交流，实际上我认为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啊，当然了我可能会尽自己全力要把它做好，也是一种尊重，因为法国就是很多时候法国人不喜欢英文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国人认为我们的语言也跟英文一样好，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尊重的问题。真正其实最后学语言学到最后，我们其实讨论的还是就是对各国文化的尊重。好，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浅谈法语学习的心得感受。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心得哈，只是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了，进行一些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其实我们前两节啊，第一段和第二段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啊，这些法语学习的一些 insights 啊，一些内在的很多东西。那现在我们可能再是要有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谈一谈掌握第二外语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我们在上一期哈，也就是说在浅谈第二外语的学习那一期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多多少少覆盖了一些，但是呢我想利用后面这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多多的来讲一讲怎样学习第二外语。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呀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很多这些移民他们都会说至少一门外语甚至两门外语，所以学好第二外语在美国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边很多同学他们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都想进入本地一些美国本地的大企业大公司，世界五百强绝大部分公司都是跨国企业，甚至有时候是跨国垄断性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供职或者说能够成功的被这些企业招到，语言天赋或者是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试想万一人家如果想真的是开拓海外市场的话，那么多会一门语言是不是就多会有这样的机会呢？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语言的学习它确实是应该是勤耕不辍的。像我虽然中文啊现在虽然可以说是可以说得很流利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在不断提高。毕竟我在国内只上完了初中嘛，其实中文的这个水平还是需要提高，但是现在就是有英文还有法语。所以我是特别喜欢怎么说去多接触很多语言，包括上一段说的那么一大堆用各种各样各国不同的语言都说去说我爱你。当然这个不是为了脱单才去学的，这个还是觉得这还是有兴趣。我喜欢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各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其实对我而言会有深深的烙印。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不可能仅仅是拘泥于一个地方，人的生活其实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真会了第二种外语的话，其实不管是旅游啊、工作呀、度假呀等等其他的这些原因，或者去交换当交换生，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经历。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大学里面都有这种交换项目，不管是去欧洲去亚洲都会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交换项目。在交换项目特别流行的现在啊，就是这几年，但是这些交换项目的真正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会第二外语，很多的交换项目都要会第二外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其实现在的学生而言，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可能现在的要求都要高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学好第二外语绝对是一种能让自己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手段。那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那第二外语这重要性我都知道，你不用再多扯了，那为什么要学法语呢？对，因为法语现在在美国其实看着没有像西班牙人啊，没有像西班牙语那么的普及，但是法语在整个北美的应用那可是很多的。因为蒙特利尔加拿大那么大一块陪魁北克呢，而世界上受法国影响的国家也有很多，像非洲，像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尔等等，就是我可以摩纳哥或欧洲摩纳哥，我们就是就可能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所以学法语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的，尤其是对于学商科或者是学传媒的同学来讲，因为法语也是世界上这个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如果我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会说法语，那么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我们要掌握了一半，我们会说三种。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走向成功职场成功的敲门砖呢？我认为答案也是肯定的。好，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青春期确实是个危险的花季，太容易花开花落了，而处于花季中的年轻人又怎么能看得清呢？ I knew I wanted you like no one else. I told my mom that I'd found myself in your eyes.我知道我喜欢你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告诉妈妈，在你的眼中只有我一个人。 How can we see that far? 但是我们如何能看得更远呢？ I knew I wanted you like no one else. I told my mama that I found myself in your eyes. 阳光可以使蜡烛融化，更可以坚固泥土，雨水可以淹死老鼠，更可以助长麦苗，而当飓风向我们袭来时，我们只能随风起伏，这怎能驱赶我们心头的恐惧呢？而生活就像是这阳光、这雨水、这飓风，它会带给我们许多未知的结果，年轻的我们怎能预知这一切呢？时间会改变我们的情感，而我无法看到那么远。I cannot look that far. 别让青春去改变你的未来。 莎莎听歌，聆听 Amy Grant。How can we see that far?
Yeah, we were nervous and a little scared until the music of our baby's cry filled the air. But like your daddy said, the same sun that melts the wax can harden clay, and the same rain that drownsbadly do things so hard.